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联合国关注中共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中共使用精神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08年11月3日至21日于日内瓦召开的第41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中共的药物摧残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迫害、强制精神病院关押的迫害被重点提及并专门讨论，在事后发表的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度报告上对此有专门的抨击。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年会中对这一问题的议题，如同对中共其他严重侵犯人权问题的审议一样，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关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中央社等国际主流新闻社，以及纽约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做出报道。而总结该届反酷刑大会议题的年度报告也遍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成员国。该届年会期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际媒体还对作为非政府与会代表的法轮功人权做过专访。法轮功人权再次对中共施加于法轮功学员的包括药物摧残与精神病院虐待等各种迫害手段做了重点揭露。
麦迪逊市长说，为受中共迫害的人们提供控诉的机会。由美中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声援5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14城市退党传播真相之旅，2009年5月2日自芝加哥中国城启程，先后抵达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麦迪逊市和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普勒斯，所到之处均有当地的退党志愿者举行声援集会，社会各界也表示支持。5月3日上午，声援退党集会在威斯康辛州州府大楼前举行。麦迪逊市的瑞莫女士、盖哈特先生、麦迪逊市藏人协会主席图顿桑哈及美中退党服务中心代表徐志伟博士和在大陆亲身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郑先生等五位代表在会上做了发言。麦迪逊市市长大卫·祭司柳维茨在贺信中表示，我为今天参加集会的麦迪市居民大声叫好，因为是你们在让世界知道至今仍发生在共产集权下的各种违反人权的行径。今天的活动为那些直接和间接受到中共迫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控诉他们所遭受迫害的机会。
日本广岛鲜花节，法轮大法展风采。2009年5月3日，日本名城广岛为期三天的第33届广岛鲜花节在主会场和平公园及和平大道拉开序幕。应大会组织委员会的盛情邀请，日本法轮大法学会第八次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盛典。大型文化巡游表演是三天庆祝活动的开场戏，更是备受市民瞩目与欢迎的重中之重。法轮大法的参游队伍由五个方阵组成，天国乐团开路，仙女队随后，紧接着是花车和练功队伍，腰鼓队压阵。当天共有18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巡演游行。傍晚，法轮大法的参游队伍又应邀在水上舞台进行表演。舞台主持人不但详细地介绍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还号召大家加入修炼队伍里来。今年却与往年大有不同，过往的中国人大多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距离感，要么是大方的驻足观看，要么是大方的拍照，或是干脆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更有主动询问真相，希望得到大法著作等等。他们的神情都十分自然，更十分真诚，并流露出对大法与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敬意与向往。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山东济宁市法轮功学员郭瑞凤被迫害去世。山东省济宁市法轮功学员郭瑞凤，女，63岁，退休前为济宁市麻纺厂职工，从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被济宁市中区公安分局警察骚扰，两次被非法关进济宁看守所，强行灌食20多天，造成胃部严重受伤。 2002年2月，中区公安分局和610再次把郭瑞凤强行送往济南女子劳教所洗脑迫害，并且还勒索家属交10000元，因拒交罚款，非法关押迫害3个月。济南女子劳教所对不放弃信仰的郭瑞凤残酷迫害，限制睡觉，强行灌食，洗脑迫害3个多月，体重由原来的160斤降至90斤，行走艰难，造成生活不能自理，生命垂危时才通知家属接回家。同年6月，郭瑞凤的丈夫刘长义72岁，被济宁市610和中区公安分局非法判刑5年，造成郭瑞凤长期的身心上的压抑，身心健康得不到恢复，于2009年3月19日离开人世。
湖北汉川市法轮功学员郭正培被迫害致死。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郭正培，男，48岁，1999年720以后多次遭中共残酷迫害，于2009年4月25日去世。郭正培是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马店村二组人。2000年12月21日，郭正培因上访再次被抓，在当地派出所，他被6个彪形大汉以拳脚、桌椅、皮带、手铐等轮番殴打，导致满嘴吐血。之后，他被中共法院判刑3年，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为迫使他放弃信仰。警察强迫他在3伏天的烈日下做军训，在灰尘滚滚、热浪袭人的砖窑里搬砖，他满手被烫起血泡。有一次，警察指使几个恶人将他双脚离地地吊在树上，并轮番毒打，致使他遍体鳞伤、血肉模糊。2004年2月28日，郭正培在新河达利食品厂上班时被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劳教。在沙洋劳教所，他遭到更加残酷的折磨，直到不能起床才被送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双上肺亚型肺结核、结构性胸膜炎、肺积水，医院准备第二天给他做手术抽出积水。劳教所怕他因手术死亡而承担责任，才通知家属将他接回。郭正培回家后一直精神不振，身体日渐消瘦，于2009年4月25日去世。
刘景路揭露警察刑讯逼供。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刘景路、孙丽香被密山和鸡西公安警察绑架后，遭受了长时间的刑讯逼供，并被非法判重刑。目前，孙丽香在鸡西市中级法院没有给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于4月8日被黑龙江省司法部门的领导用公用轿车送入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刘景路仍然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第一看守所。刘景路在揭露警察刑讯逼供的事实补充中写道，6月3日晚，我和妻子被带到鸡西市公安局，被分别关在两个挨着的屋子，对我们夫妻施暴的一共有5个便衣，他们没有一个出示证件的，其中有一个是密山市的警察李刚。负责逼供我的人是一个瘦子，大约1米78左右的个头，还有一个比较胖的，戴一副眼镜。他从我在的屋子出去后，一会儿就听到隔壁有电棍声，紧接着就听到妻子孙丽香的叫声。我当时两手被铐在椅子的扶手上，双脚带着铁镣子，我强站起身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妇女。当时一个瘦子就过来打了我几个耳光，边打边说，你老实点儿。过一会儿那个胖子回来了，问我，你想好没有，都跟什么人接触？我说没有跟谁接触。那个胖子说，你不说是不是，我有办法叫你说。说着他拿出一瓶矿泉水，把水倒出一部分，然后把盖拧上，猛打我的头，打累了他又拿出一根电棍，电我的头部、鼻子和小腹，边电边骂。他还说，现在是轻的，一会儿我再电你的小弟弟，让你的小弟弟作废，打死你也白打死，算你自杀，叫个车拉出去就行。后来他又重拳打我的两耳根，用6角板子按压我的耳后穴，用手抠我的锁骨，持续约1个小时。
新闻短讯：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杨春杰近日遭奎屯市国保支队勾结石河子市610及石河子市国保支队抄家并绑架。
2008年11月28日，年过花甲的谭顺碧和丈夫被成都草堂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警察毒打。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